那这个地方我们又来间接说明一下所谓的世俗。好，我们看对论是下册1197第三行，有没有看到明据论？这叫明显据论，月正论师所著的。什么叫世俗有？世俗有它有三个含义。第一个，障真实，就是障碍让我们见到空性，这叫障真实。那世俗第二个名字叫什么？互相依，我们说缘起。第三个，世间名言。那这三个就梵语的意思来解释。那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是三义之中的后者，或者是世间名言。那世间名言就会有能权所权，能知所知。那我们再来解释互相依，我们看倒数第五行，其第二义，彼此相依，如能知之心跟所知之境，彼此相依。好，世俗你知道了以后，好，你看刚是不是有说世俗能依，还有什么所依，能知一定会有什么所知，那是不是能所观待？是不是这样？能所观待叫世俗，这样子。好，那你看哦，可是现证空性的时候，是不是能所合为一的？你看我们刚才讲一切法只有分世俗跟圣义嘛，还有什么没有的嘛？那圣义是不是空性？除了空性之外，其他都是世俗嘛。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世俗。世俗在印度当中梵文的意思就是什么？能依所依，能知所知，就是有能所关系。这一定要牢记哦。这样一般比较粗略的解释说什么叫世俗，就是反正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些，这个叫世俗。这是比较粗细的解释，它是说你有能所观待，那个叫世俗。好，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看杯子是不是会有能所，杯子为做所缘际嘛，那能知，这个叫杯子，叫能所，这个叫世俗。好，接下来杯子上的空性，我们开始不可能看到杯子上的空性，一定是会看到杯子上的实有。空性的正对就是实有，你看到能见的心见到杯子上的实有，那把这份实有遮除掉的话，是不是见到杯子上的空性？这个空性是不是带有异空相？好，那即使你是原空性带有能所的话，还是世俗，是不是很符合世俗的定律？虽然是世俗，可是它所缘的是空性的异空相，所以叫顺圣义谛。为什么叫随顺？比量。所以光是圣义谛有三种解释，一个就空性来解释，一个是就心事来解释。那心事有两种，一个是无分别证，一个叫有分别证，这个都要分得很细哦。好，因为顺圣义谛，它还有能所，既然是有能所，那是不是世俗的定律？好，它是有能所的世俗，但是它是原空性的异共相，这一份是要趋向于真正证到空性的，所以虽然是世俗，但我们说它为随顺圣义谛，或者是比量证，可以理解吗？好，当你的止观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刚有说有两种解释，它的异共相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当有异共相的时候，你在看空性是不是有模糊相？异共相那个叫模糊相。好，等到它的异共相消失掉了，你看到空性的话，是不是直接见到了限量证？还有一种解释呢，是有能手，我圆空性嘛，对不对？有我在圆，然后呢，慢慢慢慢以后呢，你的止观力量越来越强，说能手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能所融为一，所以经典讲说水融于乳，两种解释，这样子。好，这就是我解释什么叫能所融为一。那自证分跟这份很相似， 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补充，什么叫圣义地？我们翻开广论毗婆舍那468页倒数第五行，若尔何谓圣义无之义？此中义，圣义无之义就是说呢，你去通达这个尽实有的这一份没有。此中义的是止尽为所知，所知是什么？所知就是所有一切法它最根本的存在是不是无自性，是不是空性，这样子。圣，那由境上来说，它所了知的境是诸法的最究竟的本质，是空性。那这个空性呢，是最殊胜的，或者称为第一。所以呢，站在境来讲，圣跟义同样是指一件事，就是指空性，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站在境来讲。那站在有境，站在心事来讲，这个圣称为无分别智，叫有境。彼智无分别智之意，为什么称它为无分别智？因为它所通达的境，通达的意是空性，所以是圣意。第三个，又无分别智现证圣意，那顺彼智慧，顺着这个无分别智现证的圣意，说明为圣意。顺就随顺，是不是比量正，叫随顺圣意。好，这个地方再解释。我们看最后一行，最后一行是不是顺圣意？好，什么叫顺圣意呢？位以随顺能证圣意的智慧，有彼圣意，故名什么？顺圣意。这样可以了解吗？这个圣意为什么要站在境跟有境上来说明呢？你看哦，我们翻开中义宝曼103第六行，你看哦，以观则究竟之量，究竟之量是不是空性？所有法它最彻底存在的它的本质根本就是究竟之量。你对于抉择究竟之量，所谓的抉择的话，你是不是要用空性的道理去抉择某一个事物？这叫观者究竟之量。你要抉择的话，一定要有所缘的事物，能所嘛。所以呢，你看哦，所以他讲说所量的，你看所量的是不是通达量道了嘛？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证道了？证道了什么呢？证到任何一个事物，就这个事物的本质。而此观者究竟之量，为什么会称它为观者究竟之量呢？是因为观待其所量的事物，这个量的事物是什么？是这个事物的究竟本质，所以成为，所以再说它为观者究竟之量。这个就是圣义地的定律。譬如平无自体，好，这个地方我们能所配合在一起说明。我们把那个文字抛开，你看哦，我们说我们的心要抉择一个事，你看啊，因为圣义地它是隐蔽分，它不是我们眼睛马上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要看杯子，我们心对杯子的时候，杯子是不是马上显现实有，对不对？这我们都说杯子显现过来一定是实有，除了佛之外，十地菩萨以下全部都显现为实有。好，实有是不是等于非缘起？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世俗，什么世俗？是不是要相互观待互依嘛？那互依它就是假的嘛。你看世俗是互依，所以它是假的，但是我们却把它看成真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十二因缘第一次叫无明。无明就是什么？对于事物的存在本质你不清楚，而且还执为真。所以我们上课讲说，当看到杯子为实有，它又是黄金做的话，你的心会怎么样？是会贪。好，那你如果看到说即使黄金做的也是假的，因为它随时会破坏掉，正是这样，你会起贪着吗？不会的。所以你看杯子上我们看到它为实有，那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叫无明错误的。好，包括人一切事物，我们看到实有，一实有的话，顺自己的境是不是马上起贪？不顺境就起嗔了，所以我们叫贪嗔。 那平常没有贪嗔，如同显现时有，你也单独是有的过，叫愚痴。所以我们叫贪嗔痴，这样过一生。这样，譬如讲说，我们睡觉有没有一个我在睡？如果这个我是很真实的话，这个睡觉叫愚痴。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你睡觉是用时有睡的。好，我们把一切法都执为时有。那佛陀说，你如果要跳出轮回的话，一定要把时有遮除掉。所以我们就依教依理去观察这个时有是不是存在，依教依理，这个是不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观则究竟之量。以观则究竟之量，是量德的事物，你要把这个时有遮除掉，那是不是非时有？所以所量德的这个事物叫非时有。好，那现在又说明了为什么这样叫观则究竟之量。因为以他所量德的事物空性，所以我们称它为观则究竟之量。可以理解吗？所以呢，站在有境来说，为什么叫圣意？因为他的心是去通达了空性，所以称为无漏智。为什么称为无漏智？因为他通达了空性，由空性说他叫无漏智，可以理解吗？这个是从境上来说明有境，那从有境来说明这样，为什么他叫空性？因为无漏智去通达他。这个是站在有境跟境上。可是有境又有分什么？有境又有分有分别，还有什么？无分别。那无分别一定是限量证嘛？那有分别呢，也是比量证，所以叫随顺生意地。可以理解齁？所以我们在了解空性，不是单单说哦空就空，要境上怎么去了解，有境怎么去了解，两者要配合的。好，那有境又有分，我们刚才有分别又无分别，那要这样去理解的，光是圣义地跟世俗地要了解的话，要蛮多篇幅的。好，我说明的这个道理是要来间接引证自证分跟现证空性的那个形象相类似，所以才无抽染，这样可以理解齁？我这边引的资料，这是从唯识的论著里面引出来。他怎么讲呢？相是泯灭二相之门来证其境，这样解释可以理解了齁？不然的话，怎么叫相是泯灭二门？弄不清楚，这样可以了解齁？那把自证分到这边就把它解释完。
我们看资料。
因此自证分全然没有错误的，因为如果自证分有错误的话，那么承许自证分的这一派就全然无法建立一切法。所以要建立一切法，是不是要没有错误？譬如讲说比丘做梦杀人有没有犯戒？为什么？错乱嘛，是不是这样？可是梦醒了以后呢，杀人有没有犯戒？就犯咯，这样子哦。好，那如果我自证分是有错乱的话，那完了，我们造恶不会感恶果，我们学习佛法也不会证空性的，这样可以理解哦。所以我讲那么多，对这个事题要很清楚。我们说解脱道或者成佛道，这个道是什么？只是我们的事题。我们要解脱在哪里？解脱在事体上解脱嘛，事体绑我们嘛，那我们要在事体解脱。我们成佛呢，也要在事体上成佛啊。当我们成佛啊，我们事体就变成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里面又有分什么呢？又有分自信身还有智慧法身。什么叫自信身呢？它是证到心智上的法性空性。那这份空性证了什么？自信身。那能证到的事体智慧法身。那有往昔所累积的功德会不会显现出你的身体？如果以色法量，是不是会由于圆满功德呈现的报身？那佛陀也有发愿，在还没有成佛之前是要发愿，我要度尽一切有情。那一切有情是不是含三种类？声闻缘觉还有什么菩萨？ 所以报身是不是度菩萨？应化身是不是度声闻独觉一切凡夫？这样子，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对事体很清楚。这样子，那这个逐渐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来做个解释，这样。当你越了解这个事体的时候，你看，我们用借力来说，好，非人非人想，非人非人疑，都是非人哦，那你跟他杀了，是不是得重罪？因为他不是人嘛，人就是重罪的嘛，对不对？可是哦，重罪里面的想跟你有没有差？想是不是业力更重？对不对？疑的话呢，不那么重。一样道理啊，我们说人人想，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根本罪嘛，对不对？好，可是都是人，你都把他杀了，可是错杀，有没有根本罪？没有。好，可是哦，心里臭，你看人跟人误杀，都是人哦，可是错杀跟误杀，误杀是根本罪哦。什么叫错杀呢？譬如讲说我要杀甲，对不对？那我一刀砍了，就有乙过来。杀错了，是不是这样？好，这是错杀。那误杀呢？我要杀甲，结果乙来了，我把乙看成甲，对不对？杀了。可是你把乙误为甲嘛，那是你心智上的错误嘛，对不对？虽然是你本杀甲，结果杀到乙，可是你误以为乙是甲，照样根本罪。好，那我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说明呢？同样是净，可是你心里的抉择的力量，业力有没有差别？同样道理，我们拉回来，为什么要对事体很清楚呢？你看哦，就是我们一直拉回来说的，念佛持咒，我们说要求生佛果的净土。接下来，你为什么要往生佛果的净土？你透过了思维以后，觉得人生无常，所有一切都不可爱，即使很好的，终究到最后死亡，一切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世俗地嘛，所以叫做虚假，终究到最后都会离开的。唯有到佛果的净土去，我好好的修。好，那你有这样的思维的力量，念佛持咒，是不是那个力量会很强？力量强的时候，跟你没有思维念佛持咒有没有差别？有差哦。我们刚刚是不是用借力来说，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人持咒念佛可以到佛果净土啊？有人为什么很难去？就是你心思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理解你那个心思很重要？什么叫业？业叫做思心所，它是属于思心所令心造作的这份力量。所以了解这个事体很重要了。可是这个事体要怎么去了解，怎么应用，那你就是平常就开始要去思维应用，思维应用的。佛陀讲了那么多经，还有菩萨造了那么多论，都是在解释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心相。那在心相，那尽量去了解，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帮助。